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你把真理的灵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充满对真理的真知灼见，让我们认识你。你把护卫的灵赐给我们，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真实的启示，真实的光照，真实的智慧，就在我们的周遭护卫保护着我们，也教导着我们，让我们借着这环境中你在我们身边所安排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记号，加上你在我们里面的启示光照，我们就能认识真理，我们就能够认识你。真理的灵，我们感谢你；护卫的灵，我们感谢你。是你把我们引入一切真理中，认识这一切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主耶稣，你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到你生命的话语。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能够认识你。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能够看见你，看见你肖像的柔美，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赐给我们的国度。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看见你，听见你，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渴慕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爱慕你，来认识你，来体验，来认出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沮丧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扭曲的灵，怀疑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亲住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离，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亲住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离，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赞美主，
感谢主，
谢谢赞美主。
主做的样样都好，
哈利路亚。
那么主做的一切的好，也要别人告诉我们有这好消息。而传播福音喜讯的人，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好消息的人。那么这个好消息我们听到了，我们可以回应这个好消息。主打发他的众仆人，从起初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他乘着云彩再来，他不断地打发着他的仆人们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家。而在今世的终结，马太福音第20章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结局才会来临。这一个结局快要来临了，我们在这最后的时刻，而在最后神为我们所准备的那一个救恩的丰富，就远超过过去中的一切。因为神所做的都是新的，在起初的丰富再一次在我们眼中敞开，就是一个更大的丰富。 更大的丰富，更大的丰富。我们熟悉这一个好消息，在起初我们知道了，而这个好消息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天国的威能要释放在我们中间。这一个天国的喜讯，从神而来的好消息，神让我们听到，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当我们听到了，我们用信心来承受，那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有提到说，在妇女中所生的人，没有一个是比洗者约翰更伟大的。那么洗者约翰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也就是在人类历史中有很多的伟人。那么这个伟人是这么的伟大，就使得另外一个不太伟大的伟人好像没什么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一个一个的伟大的人，最后要知道一个最伟大的是谁？
主耶稣。
那么他打发他的仆人告诉我们福音的喜讯，也在准备我们能够迎接这一个最最伟大的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进入一个最大最大的丰富。在妇女中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洗者若翰更大的，而这洗者若翰是这样这样的重要，他又称为耶稣基督的前驱。你们知道前驱是什么？就是走在君王前面，叫做君王的前驱。那么看到了前驱，是不是君王就很近呢？
是的，
是很近呢。所以有的时候游行，我们会看到那个好长好长的游行的，有一个最主要的那一个车在其中的最重要的位置，而最前面的，慢慢慢慢看，慢慢慢慢看，哎，开始不一样，开始不一样了。而在这一个最重要的那个位置的前面，就是一个最最重要、此道最重要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的前驱，洗者约翰，因为他很重要，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摆在耶稣基督的前面，为耶稣基督准备善良的百姓，准备我们。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而这一位伟大的先知，妇女中所生的，没有一位比他更大，那么他是不是极伟大的先知？
是，
非常非常伟大的先知。这么一位伟大的先知，超过所有妇女所生的人中间的最伟大的人，因为他最靠近耶稣，他了解耶稣，他是耶稣基督的朋友，为耶稣基督准备新娘，他是伴郎。那么看到伴郎，是不是新郎快到了？
是的，
是这样的意思。看到了前驱，就是王要到了。而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前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他见耶稣向他走来，他就说了，他说，看天主的羔羊，神的羔羊，除免世罪者。他把这一个最重要的讯息说出来了。在这宇宙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要成为全燔祭来救赎我们全人类。我们本来没有盼望了，绝望了，哇，不会绝望，因为我们的神有办法，我没办法，他有办法。我们现在也再一次被带到好像没办法了，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了。也像我们最近在读但以理先知，那一些巫师术士都说没有人可以回答这问题了，除了不以血肉之躯在的神明之外，谁都不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绝望了。所有的巫师术士，所有的智者都没有办法了。那么是不是表示神没有办法？神有办法，他们知道只有不以血肉之躯的神明知道，可他们不知道 这个神明他也有血肉之躯，他跟我们在一起，他还有一个名字他们不知道，叫做厄玛努尔，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同在。所以但以理知道要去寻觅这一位全知全能的这救我们造我们的神，当他去寻觅时就得到了答案，他比众人都知道，不是绝望呢。所以有的人叫做先知道，先知道叫做先知，先知就是先知道的意思。先知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在圣经里叫做先见者，就是比别人先见到，先见到。这伴郎是先经验到新郎是谁，他知道，他真的知道，他也知道时期已满就要把新郎告诉大家，所以他看到耶稣向他走来，他说了。那么这句话是不是任何人走来他都会说这样同样话？不是，只有一位，别人会搞错，他不会搞错。而他讲的这句话也多么多么的重要，也就是创世以来，创世之前跟创世以来，一直人类都在等候着以赛亚、弥赛亚、墨西亚、救世主来救我们，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期已满他就来了，给了我们救恩，他又到天上为我们准备住所，他要再来迎接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走，这样走，这样走，因为我们带着一个使命，要传播天国的福音。那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在福音中生活，我们一定要认识福音，我们要认识福音，我们就不能不认识福音的主，主耶稣。因为福音是好消息，是关于神的事，关于神奥秘的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因为神的奥秘都在基督内，而这基督就是这人类的救主，这是一个核心。因为我们若不经由他，谁都不能往父那里去，除非经过他，谁都不能往父那里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那么能救我们的是谁？主耶稣，有别的吗？没有，唯一的。所以这是好消息，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来寻觅他。那么寻觅他的就必得到他给我们的好消息的应许，变成我们真实的生命。看神的羔羊，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看到？
可以，
可以，可以。可是心里洁净的人才能看到神的，心里必须洁净。当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我们净化我们的心，他会让我们看到他。看神的羔羊，而这一个看是最最重要的，我们若看到了他一切都好了。有一个很好的电影，那没看也没关系，但是这看不看到耶稣是很有关系的。你们看不看到我真的没关系，你们看不看到主就大有关系了，大有关系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认识很多人很好，但是若不认识耶稣有没有用？
没有，
空的，空空洞洞。你认识人不多，很少数几个人，可是你认识耶稣那够不够？
够
了，因为他才是重要的，最最重要的。这最好的婚宴若新郎不在，可不可以？
傻眼
就傻眼了，对，眼睛都傻了，傻眼了，所以一定要。那么新娘要不要在？也要，也就是他在准备我们啊，我们还没准备好，所以婚宴延迟了，是因为我们没准备好。新郎准备好没？早就好了，他一直是准备好的，他一直在神的命定的时间在做神要他做的事。使者约翰看到耶稣基督走来，他准备好没？准备好了。他说了没？说了。不要说回家以后才想到说今天 现在已经晚上了，白天我看到了，哎呀，这不是我得的启示要说吗？你再跑出去到那里去说有没有用？大家都睡觉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醒悟的准备好我们的生命，做神安排我们重要的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而这一个极重要的事有神的美意，他说了，这先知说的，就让我们既先知之后也能够知晓，能够知道。看，看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盼望，我们在眼睛就会去找，对不对？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人，我们不认识的人，他开车走过去，他就看看看看看，看到我跟我太太在我们家大门的门口准备散步，他就停过来。我看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我们没有就没有觉得说害怕。然后再说他是一个姐妹，也很面容很就很和祥慈爱的。他跟我们打招呼，他说，哦，我住在那一边，我们家的那一边中间是一大片的那个地哦，他说住在那边的房子，直到那边的一间，他说我特别来，然后就跟我讲说我有一个目的，拿一个照片给我看，你看到这只狗吗？我说没看到。他说我开车到处找到处找到处找，如果你看到的话，我把我的电话给你，你打电话给我。所以他开车他走路到处去找，找什么呢？找一个他爱的，他如果不爱就不会去找了嘛。他说你看到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真的愿意告诉他，但是我们也没看到。也就是有时我们很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迫切的去找，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么听到了以后我们来看看吧，哎，一看就不一样了。而这个看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神造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看是眼睛的功能，就是把神造的万事万物，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当我们看见了以后，就把一个外面的一个景象，外面的一个东西呈现到我里面的看见，这本来在外面的就进到我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有那只狗，他给我看照片，我就看到了那只狗，那么看到了会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看什么，我们就把外面的进到我里面，也就是开始从看的第一类接触就到我的心里来了，有进一步的接触，是吧？进一步的接触，当你看到耶稣，你的心都融化了，你就很想看他，很想看他。如果你没看到耶稣，但是你看到了你的爱人，你的心就融化了，你就一定要跟他在一起，连做梦都会想着他，一直看着他。在众人都在一起时，其他人好像都不重要了，你的眼睛就只看到这一个你要看的人，是不是这样？你看什么你就会爱上什么，你看什么你就会爱上什么。有一个母亲，她请一个省长去看她幼稚园的女儿跳舞，她说有圣诞晚会，哇，学校也可以办一个圣诞晚会，圣诞的舞的聚会。那这牧师也很高兴，就去看，去看了以后他就一直在找他的女儿，他也找不到，他认识他找不到。但是这个妈妈好快乐好快乐，可他发觉了一个秘诀，找不到这个女儿就看着妈妈的眼睛吗？那他的眼睛就去看，这妈妈的眼睛就一直看着舞台上一群跳舞的啊，跳舞的舞蹈。那么有一棵树，就是一棵树，那树呢挖了两个洞，那右眼睛就这么洞，那别人就在跳舞，那个树也在跳舞。然后之后那个妈妈好满足哦，就说牧师啊，你看到我可爱的女儿吗？她跳的是不是最好的？ 怎么说他在哪里啊？他说他就在那个树里面。可是你就觉得都不重要了，你是看树呢还是看树里面的人让树怎么动的呢？好欣赏，好欣赏。当你有爱时，这棵树就变得不一样了。当你真的有爱时，你就开始喜欢一直去看，你就喜欢一直看。在圣经中也描述着，我们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原主在乐园里，蛇就诱惑了厄娃夏娃，蛇对那女人说，说了一些事，哪一天你们吃了这枝善恶树的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就如同耶和华一样知道善恶。有的时候有一种眼不要开，就是邪恶的眼，对不对？有人好会看吗？你不管穿多少衣服，他就知道你的钱包在哪个口袋里。你不管用什么锁，他都知道怎么把它打开。那种的知识好不好？其实不好。你不管他怎么样，你都能够来占他的便宜，侵犯他，这是不好的。所以有一些巫术，它好像让你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你就陷入了一个极大的捆绑。所以蛇就讲了一个似而又非的话，你们的眼会开了。那么这个眼开了，他讲说如同耶和华一样知道善恶，真的吗？不是真的。其实神在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认识他，他要使我们看见他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他会使得你开始看见他造的万事万物。有时我突然就变得好喜乐好喜乐，在一个地方就觉得每一样东西都好美，每一样东西都好美。有人说你住在这里好不好，我跟何美都说好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很喜欢神把我们摆在的地方，去看他要我们看的这一些可爱的美好的环境。而这全部美好的环境最可爱的是谁？
人。
秦钟一定知道丽芬是很可爱的。哎，真的是，我们也真的是可爱的一群人，我们也彼此看见，而且我们定期的就在主的筵席来看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而这一个看，女人听了之后，第六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女人看那棵果树实在好看，好吃，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所以摘下一个果子吃了，又给他的男人一个，他也吃了。
这女人就看那棵果树，她开始看，看了以后，她说实在好吃好看。其实好看不好看，有的时候有主观的因素啊。情人眼里出西施。还好大家看的是不一样，各找各的西施，全天下太平都很满足。所以因为你爱了，有人说他好像有点体重多了一点，没关系，他又壮又好，我们就喜欢这样。那一个说啊，那个好像有点瘦了一点，好，我最喜欢这样，我背他的时候很轻快，抱他的时候也不吃力。就是你爱了以后就不一样了，不一样。我想那母亲觉得说，整台跳舞的就是那棵树跳得最漂亮。他觉得很好看，他觉得很好吃。其实好看的不一定好吃，好吃的不一定好看。有一种果子说实在不太好看，可是说实在的真的很好吃，就叫做榴莲。那个样子很奇特，但是呢是非常非常好吃，我们很多人吃过了知道。我们知道 所以好吃的不一定好看，好看的不一定好吃，当然也有又好吃又好看的。那好看不好看，你觉得好看，因为你看见了，我们不能说什么。你觉得好看，它就是最美的西施，我们也没话说，我们就说好吧，祝福祝福你。我们看，哎，的确它也是有你讲的，又壮又好又能干，或哇又苗条又好，我们真的也可以欣赏你所看见的那一个美好的地方。但是好吃不好吃，要吃了才知道。他没吃，他就说好吃，令人羡慕。羡慕是里面的，看是外面的，所以眼睛看了以后，里面就会变化，就开始羡慕。这个羡慕不但好看，后来就很想要吃。而这一个好吃，他其实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里面的爱跟渴慕、羡慕，就开始有一种动力，从里面就有一个动力。那么这个动力来的之前，是经由眼睛看的。如果你能爱耶稣，你的生命就好了，一切都好了。那如何来爱耶稣呢？看耶稣，你一定要读他的话，圣言，太初有道，道即是神。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就是主耶稣。你要读圣经，圣经真的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很有味道。而且圣经的话，有时看的时候，它会变成了图像，然后变成了故事，或者它不是变成故事，变成属灵的实际。就是你进到了实际里，你的生活的环境发生的事情，跟着它一样的在走，因为有一个神的手在安排这一切。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生命，生命就是活的，它会活的，它有活力的。神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可朽坏的种子，会发芽，会成长，在圣灵的活水浇灌里就会成长。不管是过去的、现在、未来，都有这个特质，因为他的话是永恒的，就是他自己。那么我们看耶稣，看他的话，心里就会羡慕爱他话里所描述的。我们刚才看到了看神的羔羊，我们看呢这文字，我们开始想这文字，我们开始去想，有一天你所想的、你所爱的人，他会显现他自己，他会显现他自己。那么他里面很想，他就给自己一些理由，这理由就是说，哦，人增加智慧，这是谁说的？
你想的，
他想的，可是是撒旦给他的一个诱因，让他受了这诱惑。我跟天主一样知道，那不是很有智慧吗？跟神的话这样说了吗？没有，他是怎么说的？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可以从十六、十七节两节一起。
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
所以神的话是说必定要死。那么你是听蛇的话，还是听神的话？我们要凡事都要审辩，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离。所有听到的话，有时是晓光未来的，这是未来是死呢，还是未来是活呢？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神的先知传讲神的话，而不是假先知、撒旦的使者说谎的话，导入死亡。夏娃就没有分辨，或者是他也分辨了，反正应该他有想，这里有想，他看了很久，想了很久，但是他不是建立在神的话上来分辨，他不是一直想神的话而有了智慧，他就吃了。吃了以后，第七节说亚当跟夏娃都吃了，两个眼立即开了， 他们发觉的是自己的罪，赤身露体，好像整个被暴露出来，没有了保护，是因为罪而造成的影响。而这一个罪该怎么办？怎么能够遮掩？第二十节，也就是神爱亚当跟厄娃。二十一节，耶和华为亚当和厄娃夏娃做了一件皮衣给他穿上，做了一件皮衣，就是一个没有罪的动物，把他的皮拿下来，给了犯罪的人遮掩，让这罪人活着，而那个没有罪的动物死了，就是神在起初所拣选、所准备好的，给我们的救恩、救援，那一个把自己的衣服，衣常常是圣经里所描述的义，罪使得人成为不义的罪人，怎么恢复这一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脱去旧人，穿上基督，脱去罪恶，穿上新衣，在基督内成了新的受造物。以赛亚先知书六十一章，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袍，就是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一切，都是在基督内，一切的圆满都在基督内。为此我们看有一个焦点，有一个重点，我们看，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神的爱，神的话。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九节，看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我们要看神的羔羊，除免世罪者，也就是这顺服的羔羊，圣洁的羔羊。这一个羔羊有一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是很奇妙的，也就是羊，绵羊是不太能够有自己的能力自卫的，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这一个都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的羊，那么他的特质是什么？是顺服，顺服。主耶稣他本来有能力，他取了肉身而成为人，而且他完完全全顺服阿爸父的旨意。他说我来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成行神的旨意，他没有为他自己做什么，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要他舍弃他的性命，他愿不愿意？他没有不愿意，他就这样舍弃他的性命。那么这一个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你看到了他的性情，你会得着他的性情；你看到他的谦逊，你会得着他的谦逊；你看到他的顺服，你会得着他的顺服；你看到他有多少，这一个他的性情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个性情。所以我们生命实在需要多多看见耶稣基督为神的样子，为神的本性，我们看到他，我们要看到他，看得越多我们就越爱他，我们越爱他我们就会越像他，我们越像他我们就越跟他很容易合在一起，能够跟他合而为一，合而一体。这是他要让我们，因为黑暗与光明是不能合一的，罪恶与不法是不能合一的，那圣洁跟圣洁是可以合而一的，爱跟爱是可以合而为一的。他就是让我们不断地看到他的美好，看到他的丰满，而有了这一个性情。在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三章就描述着这一个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他在剪毛人的面前没有声音，也就是受苦没有声音。有很多爱主的人被一个极大不义的对待，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埋怨出于他们的口，居然出于口的是感谢主、赞美主。 甚至于最后一口气，他还是用来感谢主、赞美主，把自己的灵魂就交托给神。就如同这除免世罪神的羔羊一样，他被拖去有如待宰的羔羊，他也不挣扎，他还是顺服。我听过有一个弟兄，他在家里养了两只绵羊，是一对母女，母亲的绵羊跟女儿的绵羊，母女。可是为了一些生活上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再照顾这两只羊，那么没有人要照顾，他的妈妈就说，我才不要照顾你的羊，那么就把它卖了吧。他经过很大的挣扎，后来卖给了屠宰场，他亲自带着这两只羊去到屠宰场。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好像什么事发生他知道，所以这两只羊好像也知道走到了一个没有去过的路，然后会觉得那个地方的前面会有一种状况。去到了屠宰场，就看到了很多血腥的这些事情，他们也没逃，还是继续的。然后谈好了价钱，称一称，这一只大羊就立刻上了断头台，咔嚓一声，头就掉下来，头就挂到了那边，血淋淋的。这一只小的羊看到他的妈妈所发生的一切的事，他一动都不动，没有挣扎，没有逃避，就跟他妈妈一样。这弟兄非常非常的震撼，原来羔羊的性情是这样，就是顺服听命之事。他说除免世罪者，除免世罪者神的羔羊。那么这个神的羔羊有很多很多的丰富，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那一份温柔的爱，那一份顺服的爱，那一份怜悯人的爱，那一份听命至死。他虽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中学习了顺服。他没有高举自己，他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举扬他的不是自己骄傲去站在那个位置，不是自己骄傲要得到什么，而是他的父把他提到高位去，因为他最顺服，他就被提到最高的权柄的位置。这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的他救恩的道路。这一个摆在我们眼前，活在我们周遭，让我们能够看见他是怎样的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所以这羔羊被宰杀，我们要看见耶稣是怎样受尽了苦难而被宰杀，他的身体破碎是为谁？为你我。而这重不重要？重要。他若不为我们而死，我们就没有盼望；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就能因信他而活。那么他死了却让我们活着，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他让他的身体被破碎，让我们能够吃他的肉。约翰福音第六章说，吃他的肉会活到永远。我们若不吃他，就跟他没有骨没有份。我们吃他的肉，常常你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眼睛会看到，你看看看一看，这一块肥美的肉是我最喜欢的，这是猪蹄膀。我们在世间的这些菜，我们都会看啊，包肥一大堆的，我会看我喜欢的，啊，看我喜欢的。可是有一个最美的食物，最好的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耶稣基督的除免世罪神的羔羊。不知为什么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吃羊肉，它确实很有味道，但是我们更喜欢的不是物质的羊肉，而是吃耶稣的肉。他要我们这样做来纪念他，也就是纪念 他怎么做了，我们也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他怎样做，我们吃下他，我们纪念他，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当我们看着他，看着他，我们会渴望，而这个渴望我们会吃，我们会吃下去了以后，我们还会去爱恋爱慕他。这一个爱他的生命，我们看得越多就爱得越多。他要我们纪念的就是他的死，很清楚，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在最后晚餐时所说的话，我们要这样做来纪念他，我们要纪念他，我们要纪念他，其实也是纪念我们，让他也纪念我们，我们纪念他，他纪念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一起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跟他一起死了，这是要用信心来承受的。这写在罗马书第六章啊，我们信他与他同死，就必与他一同复活。格林多前书第一章，是由于神耶和华，我们得以在基督内，我们在基督内。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就成了一个新的受造物，是一个全新的受造。在创世以前，这一个羔羊就为我们准备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羔羊看到了永恒，对不对？是一次而永远的救恩，在没有你我之前，这个事实就一直在，对不对？在有你我以后，这个事实也没改变，在你我之后面的人呢，也不改变，从起初到终结它都不改变。还有就是这个世界没有被创造以前，这就被拣选已经准备好，这是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先前都读过了。那么换句话说，你看神的羔羊就不能够只用一个时空观来看了，要有一种他的眼光去看到，那么也会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丰满跟美丽跟美好。那个弟兄看到了他自己爱的羊这样子被砍了以后，看到了性情，他体会到了原来忠信之死是什么意思，神也让他想到了。所以神使得很多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让我们想到了属灵的实体，是神的实体在告诉我们真实的事，那是一个不会改变，那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多么爱我们。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一个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这个羔羊是除免世罪，第一个是他被宰杀，有两点会看到，他被宰杀，他的肉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粮，另外一个就是宰杀的过程中怎样流血，他的血下来，他说这杯是我的血，以你们所立的盟约新约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要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过。这一个为我们众人而清流是持续的，不是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事件，而一次永远。旧约很多的献祭都是指到这个，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这个献祭之后就不需要再有其他的献祭了，也不能再有，因为这是个圆满的祭献，我们不需要耶稣再来为我们死一次。如果你不信，你这样求，你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你也没办法信，越来越不信，因为他好像就不听你的祈祷，因为他没再来死一次。有人离开了神的话一直祈祷，他说神我一直祈祷一直祈祷，为什么没有？你根本没有做神讲的话，当然不会应验，不应验还好，它不可以应验。那么你不读经，你不知道神讲什么，你浪费很多时间在做不对的祈祷上，这是答案。你如果爱神，你要寻求神的旨意，没有不应验的，因为他必定要帮助我们。如果还没有应验，那是什么？时间没有到。时间没有到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没准备好。我们看哈巴谷先知书，我为一些事情祈祷，神就给我这句话，我有很大的安慰， 有很大的体会，我就把体会的其中的一部分《哈巴谷先知》第一章第三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
就是很多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们眼前，有点像现在啊，发生很多现在，而他开始就去祈祷，恳切的祈祷。我们翻到读第二章第一节。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万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他说我要立在守望台上，守望台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我要立在那里，我要立在那里，站立在他面前。这里用的是 stand still， 就是安静的站在那里，这是代祷的必须的。你要站在属灵的破口上，站在那个地方，要安静的等待，要在那里等候。那是一个守望台，你要看自身于堡垒上，也就是让我们在一个高处，我们在那堡垒上，在守望台上，在那里安静，在那里让我们的生命准备在那里去承受。置身于堡垒上，好像期待着说从天都要开了，在上面准备了，天开了，我们其实也要这样的准备。神乘着云彩再来，主耶稣要乘着云彩，这样的准备。窥探，看他对我说什么，是 see， 我去看他要对我说什么，看他怎样答复我的冤诉。我们把案件呈现给他，世人不听，上诉天听，我在那里去仰望他。第二节，
上主回答我说，你写出这神事，清楚地刻在板上，使人能流利诵读。
那么他得到了启示，他清楚地刻在板上，使人能流利地诵读，大家都能够读到他所看到的这神事的意象。第三节，
因为这神事有一定的时期，最后必要实现，绝无欺诈。若迟延了，你应等待，他必定来，绝不误期。
这个神是有一定的时期，这神是有一定的时期。那么神一直在讲这个羔羊要来，讲了多久啊？讲了几千年啊？讲了几千年，来了没？来了。他说：“记住，我快来。”也讲了很久，又两千年了。那么他的话是不是真的？
是
真的。因为我们在他的爱内所看的是不一样的，是超越了时间跟空间，也就是在主前千年如一日，片时，真的片时。那么千年也如一日，好像我们都静止了，就看到了属灵的实体，看到了属灵的实体，也就进到了天上。天上不在时空的限制里，它是超越了时间跟空间的，所以在天上已经是超越了我们目前活在的时间跟空间的那里面。有的人看到了好远好远的未来，好远好远的未来，看到了好远好远的未来。但以理是看到了末世，到最后从他的时间一直看下去，看到了好多的启示，看到了末后的时代，很远。那我们活在的时空里是有限的，可是有时启示是到达那么远。使徒约翰看到了最后的终结没？看到了，他看到了，他就知道了，全部都知道了。也就是当你都知道了，这过程就让神去完成，走过这个过程。如果你知道最后的结局，那么是一个很安心平安的。我们知不知道墨西亚必定要大获全胜？
知道，
知道，知道。我们如果忠心到底，必要与他一同为王，知不知道？
知道。
我们该知道的神让我们知道了，剩下就是我们要坚忍的心不改变的去走。而这个坚忍的心叫做我们的眼睛要不断地看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要一直看着他，所以我们的眼睛其实一直要看着羔羊的。你看着他怎样完成了他的救恩，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荣辱，上了十字架。我们也就是带着这样的盼望，能够坚忍的心走这个路。他说最后一定会实现，绝无欺诈，这是真的。若迟延呢，你应等待。若迟延要怎样？
等待。
很等待。他说我快来，好像还没来，那应该怎么样？
应等待。
应等待。应等待。如果你觉得不能等，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他真的来了，我们没办法承受，因为他在等待。那新娘没准备好，是个糊涂的童女。那么新郎来了，他也不能在里面，一定会来，一定会来。你应等待，他必定会来，绝不误期。他必定会来，绝不误期。其实整个哈巴谷先知书都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真，非常非常的细腻，讲到我们应当如何祈祷，我们应当如何承受他给我们的恩惠。所以这一份他给我们的恩惠，就是我们会看到这除免世罪神的羔羊，他给我们所看到的丰富跟美好。当你从他的爱内进入了他，带着我们去到了他愿意启示我们的真实里。天上的真实是大过世上的真实哦。世上的真实不如天上的真实，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烟雾弹在这世上，在天上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美，非常的明确。那么看到的明确，那么在这个烟雾弹里面也看得清楚了，他就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活的，活的意思就是会影响未来。这一个人是活的，那么他一天一天会长大，他将来有出息还是没出息，他是变成了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还是变成了一个很无助的乞丐，他会有影响。所以这些活的就会一直活着，活着一直活着，那么死的就不会。这洋娃娃再好再漂亮，它就是个洋娃娃，它是死的。而神是活人的神，他使得一切都活，为此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很长远的。所以亚伯虽死了，他仍然在讲话，但他活着，他的生命是活着。我们如果活在神的命定跟旨意里，也是活着，也是活着，跟与他一同活着。这一同活着，如果我们不要先知，其实就是等同不要主。如果我们不要先知预言，我们等同没有信仰，因为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来，是未来。而这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也都有涵盖着这一个启示性，就是先知性，先知性。我们翻到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所以我要愿意神开启我们的眼，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先知之恩是什么，然后它不是这世界里的逻辑很能讲得清楚的，因为它不在我们所处的时空里，而是超越时空，它要贯穿时空。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轻视先知的恩惠，不要轻视先知所讲的话。下一节，
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也就是要考验，考验一切，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离。不是他说我是先知讲的话你就要照当全收，其实你是要分辨的，我们都需要分辨，求神给我们分辨的 神恩分辨的灵，求神给我们先知的灵，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凡事都能够审辨，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晓得耶稣基督是先知。那么从起初到后来，他一直在用他的人知道很多的事，向我们传讲了真理，就是超越当时的时空。亚伯尔他怎么知道要献首生肥美的羊呢？启示，启示。而且希伯兰书第十一章也说，是因着信心，信心在于听见，他听到了神的呼召，他回应了。我们也一样，我们听到了神的呼召，如果你不愿意有先知之恩，你就不会听了，你开始就不听不听不听，那什么都不听，好像少了很多麻烦。我告诉你，会有大麻烦，会有很大很大的麻烦。为什么？我们慢慢的来看。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六节，
天使又给我说，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因为是赐先知神恩的上天上主天主派遣了自己的使者，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
也就是整本启示录、末世录，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因为是赐先知之恩的耶和华神派遣了自己的使者，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也就是他指示给，如果我们是他的 bond servant， 那他就亲自打发他的先知来告诉你那必须快要发生的事，好使我们知道很多的事。当我们知道一些很多神在准备我们的事，我们就不会被假先知迷惑，我们就知道受的印记讲得再好你都知道说不能听。可是在幕后有很多的假先知会兴起，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甚至于选民都会上当。你知道先知之恩，这个恩惠就是传讲了神给的一个话，对不对？神给的一个话，这里讲到了说，好多好多的先知之恩给先知预言的神耶和华打发他的使者告诉了他的仆人们这些事情。整本末世录就建立在预言上、先知上，其实整本圣经都建立在这样。在这我们说，今天我们刚才看那一件皮衣给亚当厄娃穿上，有没有先知性？有，有。第一个亚当被造他是王，有没有先知性？有，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预象，都是有的。如果没有，我们就读的字不是活的神的话，变成一个死的文字。文字叫人死，神的灵却叫我们活，让我们活在这本圣经。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活，他有生命，我们要看见这个生命，看见这个生命，看见这个，经由耶稣基督会看到这他给我们的这救恩衍生出来的全部的丰富。在彼得后书第二十节、二十一节第一章，我们读二十一节。
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
因为预言就是先知话，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出的，所以它的发出绝对不是人的。人可以这样的盼望，可以这样想，那就不是先知话。先知话一定是神发起的，但是神他发起的是经由人的口说的。他说他所派遣的人，这个人其实英文就是 man， 就是人，人。那这个人是准备好了，他不是在罪恶中的，他为神所用，是洁净的器皿来承受宝贝神的话，而在圣灵的推动下而说出来的，是人说的，但是是说了神的话，这不是由人的意愿，那么也不能够由人的意愿随便解释。这是前面一个，经上的一切预言不应随诗人的解释，也就是不是你诗意偏见的解释，是在圣灵里面有解释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分辨啊，分辨。那么预言会把一个即将要发生的事显明出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得胜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打这个征战， 真的好像快要败了，但是结局是怎样？
胜利。
而且有神的话，因为征战在于神，战争的胜负在于神。那么我们呢，就是相信他，就相信他。我的能力多大多小是不是重点？不是。可是我的顺服是，就是羔羊的灵，他没有为他自己调了十二军的天使来救他，他可以，但他不用。所以很多爱神的人，他们有绝对的人给的或合理的反应，他们不反应。你打我啊，我其实是拳头比你还大的，我的力量比你还，可他们不愿意这样的以恶制恶，愿意受苦没有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主是谁，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知道。所以这一个知道，这一个知道，但是神的道一定是进进出出的。那仇敌呢，他也知道，他要把很多未来用很多的话去推，推到大家都有量，大家都认为这样，大家都这样。你从这次选举就看得非常清楚，他要神的话完全真理全部被封闭，可是有人就是喜欢听谎言胜过爱真理。为什么有人不得救？就是因为被仇敌很多的话，你还听的都是错，听的都是错，还想的都是错，全部都是错，全部都是错。后来他去压迫别人，也是把他听的去迫害别人啊。仇敌的做就做。其实现在的征战已经是先知性的征战了，你看到这个没有？对不对？这个征战是先知性的征战，你什么都不做，他们的舆论更强了，他们作为更强了，你只有拍手附和，那就更是国会没有国，黑暗的权势笼罩着大地。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快乐？因为在这发生之前有大的丰收，大的丰收还没有来，那么兽就被影响，因为有神的仆人，有那个阻挡那一个敌基督来的还没被移开，他就不能来。可是神在预备我们，我们要看明白，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准备。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都在打仗，那我们说啊，有爱就好了，你上战场你不用带枪，不用带炮，什么都不用带，那我们和平下我们也不带，其他偷偷藏着，你打起来怎么样？那很惨的。神的装备，属灵的军装，不是给我们不用的。如果不用他给我们干嘛？他给我们其中一个是拿着圣灵做利剑，及天主的话，要讲他的话是利剑，而且要用真理作带，要穿上，其实属灵的军装都是神的话，而且非常的真实，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所以仇敌也是，怎么这么多的舆论合起来了，而且不是一国，好多国家的这种黑暗权势的洗脑，洗脑，洗脑，洗脑。这些洗脑用什么？说谎，说谎，说谎。第一个被洗脑的是谁？人类历史中夏娃，夏娃，哦，二娃，他是肚子饿吗？还是他受了惊吓吗？好像都有一些，其实本来都不是这些意思，可他后来变成了，他就做了一个原来他没有想的事。今天是不是很多左手分不清右手的人都这样？你们知道他后来帮仇敌去把亚当的脑筋也洗了，对，两个人都洗了以后就开始整个昏了。而这个事情在起初发生在伊甸园的事，在今天发生在教会，再次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错误，很多很多法利赛人的灵、撒杜赛人的灵就捆绑了人，让教会失职了。因为教会是金灯台，世界的光，教会复兴，国家就会复兴。那么教会的祈祷捆绑的就捆绑，释放的释放，但是教会若不听耶稣的话，就失掉了这一个能力，而且不知道主要做什么。有人祈祷是让川普不当选，不喜欢他，就有人这样的，在教会里面，而是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我们认识的，而且你不能跟他讲川普， 我们就为了爱就祈祷吧。那么很分歧的祈祷，在整个家中要复兴。可是今天那么多的事情再显明再显明，我们必须要谦逊祈祷，就是不要再想自己了，谦逊祈祷，寻求神的面，悔改恶行。什么叫恶行？你跟神的旨意相反的，是不是恶行？厄娃好爱亚当哦，给他准备一个他最喜欢羡慕好吃好看的果子，那什么不好呢？按照人的逻辑没什么不好，可是按照神的旨意好不好？违背神，我绝对不要做这个事情来害我的太太，我也不愿意接受我太太家。我们不是为此而蒙召的，我们也不是为此而蒙召的，我们是要彼此建树的，建树的。所以不能让黑暗的话促使了我们进到了那个黑暗里，对不对？那么我们因为这样的我们不明白，后来我们就说不要先知之恩。可是先知之恩是重要的，我们看到先知之恩重要的，这个不在我们的考量里面。因为神的话说不要轻视先知的恩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神的话说先知的恩惠一定是出于神的，那人只是传述的。我们要知道他凡事要审辩，和我们要审辩，我们要审辩，我们真的要审辩。因为在末后的时代连选民都会上当，我们当然要审辩。其实不用先知讲，我们也知道哪一个总统是合神心意的呢？一个要堕胎，一个不要堕胎，一个要说谎，一个是讲真理，一个用很多诡诈，所有的出的问题都是他的选票，这边一张都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是要对以色列支持，另外一个是对以色列不支持。我们从很多地方都知道，也就是你怎么知道？你认识神就知道。那么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先知之恩的召教，因为我们在基督内承受了这一个恩惠，所以他愿意，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传天国的福音，你需不需要知道天国福音？你要比别人先知道，你要比别人先知道。那么先知道是什么意思？
先知，
先知啊，先知道，简单的先知。你比别人先知道，你比别人先知道。上个礼拜六，有几个年轻人，我女儿好高兴跟我讲，她说我们今天有几个年轻人，我们去公园里面向人传福音，我们见到一直在祈祷中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有人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有人就说我要灵洗，我想要灵洗，四个。他说我们在寻找一个可以灵洗的地方，其中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为了一个他家里前面的那个有水池，他买了这个房子，他说神要在这里有很多人来施洗。那么新冠病毒等等啊，什么时空都要，可是神不改变他对我们的呼召的。然后就问那个弟兄说，可不可以到你们家去为这些人淋洗？他说我家的那个水池坏了。那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就说，哇，那是不是神的意思要你赶快把它修好呢？我们要讲借助鼓励跟安慰，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你高兴吗？
高兴，
高兴哦，我们要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如果不看重这个，可能会没有机会，可能会没有机会。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很多机会在快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传天国的福音。而且就是，但是有一个地方说，我们是喜欢神的话，所以我们前一系列就是在讲这一个传播天国福音这个大使命啊，要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信的人施洗，使他们成为门徒。那这些年轻人我其实很佩服，我说哦，我信主比他们可能都久，可是这一种勇气跟这一种，我觉得很高兴，我们是很高兴，非常高兴。而有人觉醒了，他要去传福音，而有人听了信了，那比那个世界里面一直说啊，说什么同性恋啊什么，这错误的思想啊，这个要好太多。你有看到这种征战吗？我们要复兴，就不能够只是政治性的，它必须是生命性的那个实质，整个复兴。所以让我们看到全部都寄托在一个政治人物是不合圣经的教导，是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核心。但是耶稣基督选的人是我们要支持的，我们要赞成的，他不是救主，但是他是救主所按的受缚者，我们要 按照神带领我们的，我们的信心是在神那里，而神有神的办法。所以神他要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一个神他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比以前更不容易，但是他给我们的救恩是比以前更大的丰富，得着更大的更快的得着。让我们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所以第七位天使将要吹号角的时日起，也就是第六个号角吹了，第七个号角要吹了的那个时刻，天主的奥秘必定要完成，就是所有先知的预言，正如同神向着自己众仆先知所宣告的，通通都要应验，包括但以理的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这些所有的哈巴谷所有的这些都要预言完全得到。那第七节的前一句话，时候不再延长呢，也就是很快很快的都要进入这个终结。所以众先知所讲的一件一件在预言，一件一件在预言，快速的预言。使徒若望约翰，他领受了这个光亮，他听见了，他看到了。然后第八节说，他听见从天上的声音，要去吃那一个敞开的小书，他吃了以后，他嘴里甘甜如蜜，而肚子里就苦起来，好像苦菜啊，跟生命的话，也就是我们会跟神的话有一种完完全全的调和。有的时候神的话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哈巴谷也有，哇，我怎么是这样子的？他都有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里面是谁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对于现状有些事情是觉得很痛苦，看到了一些堕落的事很痛苦，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神在神那里，我们还是要在基督的平安里，在圣神的喜乐里来成行他的旨意。第十一节，
天使，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也就是诸民族诸邦国诸异域诸人民诸君王也应再讲预言。不但是若望使徒中途他所领受的，而这个他领受的不是给他一个人的，是给所有的仆人。所以在末后是不是有更多的预言先知？所以先知之恩已经大大的在给了，在给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先知的恩惠。而这一个先知的恩惠，我们也要开始求主来教我们，它不是一个天然里面的。第一个就是那个时间空间是进到我们的时空里，可是从一个超越时空的神的国度里来的，它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很不容易知道的状况。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从神的眼光是全面敞开的，没有时间，它是阿尔法，它是欧米伽，他从起始到周末他都不改变，他都知道所有的事情，他知道都知道，他全部都知道，他完全都知道。他有没有掌权？有，完全掌权。他的掌权有的时候他的先知话叫做 unconditional， 就是不论怎样一定会，就一定他是成功的，一定有公审判，一定羔羊会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一定童贞女会，就不管人怎样他一定会发生事，没有条件的，是他主导的完全。可是有很多的是有条件的，就是你们悔改，他给萨罗门，就是所罗门，你可以坐到宝座上，你的后裔都坐宝座，可是你不能拜偶像，你不能够堕落，可是你堕落了以后怎样，是神收走了他的王位。那么神说谎了吗？没有，可是神讲了。那么我们今天也抓住，当我们看到了瘟疫横行的时候，他说谦逊祈祷，寻求他的面，远离自己的恶。也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恶，因为洗脑洗坏了，我们以为有办法，要谦逊的去，他在帮助我们，他在做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工程的复兴。那么是不是这个败坏就进到六？没有，因为大复兴要在前面， 也就是马上接下来就讲到两个见证人，那两个见证人是带着天国的威能。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你看到这样，你讲说有证据有证据证据，好像没办法执行，对不对？人家不听，不怎么不能执行。可是有的时候神的使者又给了执行的权柄，你知道加贝尔传话给扎加利亚洗者约翰的父亲，你的太太要怀孕，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就变成哑巴了。直到你承认你相信孩子诞生，你才可以讲话。执行力强不强？立刻就发生了，立刻就发生了，立刻就发生了。而这两个见证人是带着这种威能，立刻就发生了，立刻他就有办法执行。你所有的谎言都亮，可神有一个时刻他会打开，他会打开，他会亲自打开，没有人能够阻挡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刻要到。也就是说让我们也看到了，好像先知之恩还要带着后续的执行力的。洗者约翰他讲说，看求免世罪的神的羔羊，有没有力量？有，有很大的力量。当我们信了，我们就加速进到那个丰盛里，可是不信就，所以很多人听到洗者约翰的讲话还是很多人不悔改，是在的。可是神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威能，他的手，我们读末世录也启示录也知道，还有十二个鱼，而是更大的执行，更大的执行，所以有好大的丰富。我们也看到说是，而他今天给很多的丰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启示有多少，我们只能从神得到的启示知道了神全知全能的一部分，对吧？没有一个先知是全部都知道。其实以赛亚先知他说童贞女会怀孕生子生救世主，他其实你不理解，不理解，他其实看见了没有，神事里面看到了，但是实质的生命里面终其一生也没看到，他也不知道哪一天发生，可是他就忠心的说了。所以有的是很长的时代，因为我们的生命短。亚巴郎有没有看到他的后裔如天空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这么多？没有。但是他今天看到没？看到，在天上看。所以一定会让我们看到的，若不是在世上就在天上。那么我们要安心等待，我们要站在属灵的破口上，我们要献上祈祷。他在寻找站在破口上的祈祷者。这个祈祷不是算了算了，而是神的旨意不能算，神的旨意一定要落实。那这全部的我们看，我们会切在一个时间点的。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切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最近读了很多，他切了一个时间点，其实讲了很多很多的丰富，他们也不见得当时都懂。其中有一个还出卖他的，他懂不懂？他就没得着，他也不懂，主也在警醒他警告他，他还是硬了心。所以我们不要硬心，我们不要硬心。那么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的切下来，他说彼得你会三次否认我，这个时间点，那彼得看到的环境有没有这个可能？毫无可能，不会，我怎么会？按照我的跟随你三年已经学成了，我是大师兄，我已经为你死都可以了。谁知道？我们对自己要学习者没有把握，那叫做谦逊。我们的把握在耶和华那里，自己是没有把握的，那是这个切入点。那我们再看这个切入点，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失败了？人类，然后连耶稣自己好像后来他死后往厄玛乌的两个门徒还说，我们期盼他，唉，怎么他就被这样子死了呢？那他是个好人，他是个义人啊，怎么被坏人就这样害死了呢？那个切入点是这样的，耶稣都复活了他也不知道的切入点的切入点切入点。主跟我们在一起，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他在陪伴我们，他在切入让我们知道。那么往厄玛乌的两个门徒不知道，不知道，可是后来知道了，就整个改变了，知道，后来会知道，而切入切入切入。如果按照他们不知道， 会不会讲先知讲的话是不对啊，没应验啊，他怎么死了呢？很失望，嗯，很绝望。有的时候你的绝望是一个过程，神有神的旨意。我再讲一个切入点，我们读了圣经发知道，当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他的儿子阿贝沙龙叛变的时候，那时候他是被迫逃离了耶路撒冷的人，所以耶路撒冷交给了谁管？这一个窃取的阿贝沙龙。对，阿贝沙龙要不要追杀他？那他在逃的过程中间，有人就选择跟着阿贝沙龙，有人就选择跟着大卫。跟着大卫的人可能会死，那看起来他是弱势，那么跟着那个阿贝沙龙看起来是强势，准不准？
不准。
那有一个叫做实米，他沿路就骂大卫，大卫在位的时候他敢不敢骂？那大卫落难的时候，他就一路骂一路骂一路骂一路骂一路骂，他敢骂他一路骂。其实他也心里想，你已经过去了，你已经白白承受我对你的骂。那我们这样子看，尽管在那个时刻你想说神的命定是什么？
大卫是王，
大卫是王，阿贝沙龙是神拣选的吗？
不是，
不是。有的不好的王是神给的，他说因为你们作恶，你们心中有偶像，那我就给你们一个不好的权柄，是有的。那么他是承认这是他给的，但是阿贝沙龙是不是他给的？
不是，
不是。那么在天国里面，在神的旨意中，他是不是王？
不是，
他只是个贼，对不对？有一段时间他霸占了整个王国，但他不是，他就是不是。那对于未来的事，我们让神去讲神要讲的话，但是我们要有神给我们的光，让我们知道。所以有的事情他没有应验，大卫你不是要为王一直直到你的后代要永远为王吗？后来神还是满全的，因为耶稣基督出于大卫的后裔，他是永远为王的，他的完全直到永恒的。神有他的办法来满全他的应许，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我们要知道他的旨意，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我们要站在那个位置上来奉旨，我们要站在那个位置上来跟随他，我们要站在那个位置上来认识。而这一个恩惠很特别，有一个姐妹是神大用的，叫做 Catherine Kuhlman， 就是凯撒琳库曼。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大约十六岁的时候，他碰到了神，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他热爱神，神就给他宣讲的恩惠，他开始传福音，就带着生命，带着生命。后来在他二十一岁，就是很短的时间，他非常出名，那是他爱上了另外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他爱上了那个人，他们就很多人反对，因为那个人是结过婚的，有两个孩子。那么按照各种在神的家中所想的好吗？结果那一个弟兄就离了婚娶了她，但是教会就把她拒绝了，但是她很快的又离婚了，那个人又把她丢了，她就是整个破碎的心。这个破碎极为失望，极为极为失望，那她也活不下去，他开始真的寻求主的面，热切寻求主的面。他悔改再悔改，悔改再悔改，他开始体会到说这本书好宝贝哦。那么他就可以安心的好好的读主的话，亲近主，好好读主的话。当他读到了说主是治愈的，突然他有感动说，难道主的治愈今天就不发生吗？他应该还是会发生的，因为他是永远的治愈者。而这个启示给他，他在碰到了一个有一个生癌症的人，就是很痛苦很痛苦很严重，就说你可以为我祈祷吗？他是带着信心，主啊我不能，但是你能，求你治愈他。居然祈祷之后他就立刻治愈了。 这个肿瘤的治愈很轰动，好多的人就来找他，他祈祷都治愈，这谁做的？可是他看到了治愈者是耶稣，是启示，对不对？他就去做了。你看到要传福音，这些年轻人我很佩服他们，就去传福音的。他们上一个礼拜是到百货公司那些去，说被别人赶出去。他说这边人家不让我们传福音，他美国呀，说不能传福音，他们只好到公园去。这天气也很冷，感谢主，还有人在那边被他们碰到。意思就是神的道是不会被阻拦的，但是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的意象。那这个是什么恩赐？其实他要把他的神倾注在我们中，你们的儿子要说预言，青年要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连他的婢女跟他的仆人身上，他们的子女都要说预言。那是指着一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但得到了先知之恩，还要得到了启示的恩惠、治愈的恩惠，很多的恩惠，有大大的恩惠，神在准备我们。而他今天说你们要寻求神的面，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要显示他的面了的意思。可是他也在讲你们要寻求我，三天后复活会在加里勒亚那里跟你们见面，那么你要到哪里去找他？
加里
勒亚。那么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直到圣灵降临，那你在哪里？
耶路撒冷。
我们尽管顺服神，我尽管顺服他，他必定不是慢，是我慢，我们必定要来寻觅他，来寻觅他。所以他就开始有好大的侍奉，他所到之处就奇迹非常多，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一些他聚会的那个场合，那么在书上、在记录上、见证里，就是他的影响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那记者就一直在追他，总是在想说他是假的，他是用什么方式，他就常常被这一些不好的记者、不好的吧，每次报道他都是负面的，每次报道他是负面的，可他就坚忍的心、坚忍的心、坚忍的心，可他的伤害很大。后来就讲说这个是离婚的什么，就是他讲这个这人，那神不可能用这样的人等等的，他就是被攻击的体无完肤这样。他也祈祷求神拿走他这种痛苦，有很多的先知是受了很大的痛苦。以利亚有没有说受我的性命吧，我不如我祖先做得好，有没有？约伯讲了很多神的启示，他说不敢诅咒自己的生命，就诅咒那一天，没有那一天就没有他。约纳有没有说啊，你要我讲的话你又废弃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活了，就这么讲，也就是很痛苦。那也有一个事情，约纳说谎了吗？没有。那神说谎了吗？没有。神在显示他自己是谁，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而且他是慈爱怜悯人的神。那他们都这样，所以 Catherine Kuhlman 他也到达一个地步，他不想活了，因为他祈祷这个事情一直不解决，一直不解决，一直不解决。这一个不能够解决这一个对他的攻击，是有神的手让他谦逊，让他成长，让他继续的完全的信靠主，而不受到仇敌的阻挡而有什么影响。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决定要死，他就准备了一把手枪，他非常伤心难过，好像那是祈祷主也不在了，为了这个祈祷很久主也没听了，然后他也没办法，太软弱了，非常软弱。他就说我今天就结束我的生命，地点也找好了，时间也决定了。他就走出去，走到一条巷子死胡同里，他说已经快到死胡同了，到了死胡同的终点，就是我拿这个枪对着我的头按下去，那么一切就好了，我终于可以休息了。仇敌给人的休息是坟墓，是死亡，神给我们的休息是信心，在最大的困难中你可以安息的，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所说的，我们信他的人必定会进入他的安息里，进他安息里，而在安息里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今天也在一个很大的灾殃困难的前奏，我们要不要安息？要，因为神喜欢我们平安。他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我，要信我的父，我们信他，信他的父，就能够进入他的安息，来承受他的国。所以他走到 那一个死胡同最后要拿着枪准备要这样结束他生命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耶稣在那里，就在他的前面。他看到了耶稣，耶稣是带着一个非常非常慈爱的笑容看着他。耶稣看着他，跟他讲一句话，那句话也非常非常有意思。耶稣知道他为什么在那里，那么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也没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求死，为什么你都没讲。耶稣说 Catherine， 就很猜叫他的名字。他心里面，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耶稣就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来这里干什么？这话好不好？就太有意思了。我们的主啊，就是非常的慈爱
智慧，
他可以把这样一个严重的事情用一种极大的爱，然后一种很轻松的方式让他放松一点。他说他就开始哭泣。他说主你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就哭泣，一直讲讲这个讲那个。他说我求你，你就一直讲一直讲，讲了很多，讲了非常多，把他的痛苦就整个这样宣泄出来。主就安静地听他讲他为什么在这里的故事。他讲了很多他为什么在这里的故事。他说今天就是你收走我的灵魂吧，那么我不用开手枪了，我不用自杀了，你把我收去吧，我不想要再继续活这个生命了。主就跟他说你在我的眼中是美好的，你在我的眼中是我所爱的，你是我宝血赎回来我所洁净的，你在我眼中你是圣洁的，你在我的眼中你是我的新娘，你是属于我的。所以他听到主这样说，主说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说什么呢？你要在意的是你要问我对你什么看法。那么耶稣看他是怎样
圣洁
的，没有瑕疵的，是因为宝血洗净了。而这个宝血洗净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宝血，我们看羔羊要知道宝血，也就是他说我必赦免你们的罪过，宽恕你们，不再记忆你们的恶，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
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他宽恕我们的过犯是因为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知道他的宝血洗净。那么他说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他就不记忆了，他看到的是宝血。就如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多远。有时我们的罪我们也不想看，我们又不得不看，你不看仇敌一直要你看，人又一直追着你不放，但是主还是要我们放给他。他的宝血洗净了，他不再追忆，不再记忆，也就是在他的记录里没有这个了，也就是他迷失的那一段主不再记忆了。就如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有多远。开始有那一天得到了很大的释放，他更好的活他前面的路，活他先知性的使命，活到一个更大的丰富。所以我们的主他的血有这样的功能跟神能，就是让我们的创伤整个被抚平。有一次我跟何敏也谈到说，哎，我们以前会争吵，为了什么争吵，到底什么我们都不记忆了，我们只记忆说那时痛苦的心情，可是连那个心情都模糊了，我们所记忆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记得很清楚。可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他会这样，我们也不太记忆了。也可以这样讲，今天吃饭的时候秦中做了一件，以前的我是一个不可爱的，在不认识主的时候这样，哎，我们也不记忆了，都不记忆了，都不记忆了。我们记忆的是秦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人，他让我们也看到彼此非常非常可爱，他愿意人悔改，这是我们也愿意人悔改，他愿意我们爱人，我们要爱人，所以我们连仇人都要爱。他不记忆的我们也就不记忆了，那他不记忆的在永世里存不存在？
不存在，
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就是不存在的。 那这一个不存在的是在他的国度里，在他的记录里是没有的，那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属灵的实体，一个永恒的那个特质。而且非常奇妙的，也就是说神有神的神奇的手作为。他经由凯瑟琳讲了这样，他经由撒杜讲了一个见证，也让我非常非常的我难信哦，怎么会这样。他说有一次他在祈祷中，他在神室里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们在橄榄山上，主耶稣在讲到了末后的时代的那些事情，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那里所描述的。主在跟他们讲，他说门徒们看着主，坐在主那边，他们也在听，也在讲。然后主的眼是回过来，就面向耶路撒冷，他在橄榄山上面对耶路撒冷，好像是历史中发生的这个事情。那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是神让撒杜看到这样。有的时候神也让我在读经的时候有很多的感动，好像进到了，似乎有一种感觉说那种临在。我想我们也都有或多或少，可是可以成长，可以成长。意思就是说神是超时空的，对不对？他可以把我们提到过去，我们都提到了耶稣的死跟我有关系了，而这是一个门，这是一个先知之恩的门，这是一个核心，就是经由羔羊，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血路，回到天上的路，而回到天上就超越时空了。所以他在那边就看到了，看到突然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回头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火，很多的火。那个时候他很惊讶，他就有问题，他就想问耶稣，你的眼睛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那个火，他的瞳孔里。可是耶稣就没有理他，还在看着那个耶路撒冷。那时候他就想说，我是不是神视中间看到，我人不在那里，我就是我看到，可是我不能跟他沟通。有时候是这样啊，我看到了录像，看到了啊，真实发生这样，可是我不能跟录像里面的人沟通，这是可能的，这是神视。有的时候他说我只是看到神视，可是还有一种不是神视，是我人去了，那个就另外一个，我不但所以那个使徒约翰他是被提到天上的，他是真的在那边看到的，他真的在那边碰到的，所以已经不是只是看到了，他是被提到的，神魂超拔提到那里去了。那么你就在那边，那也可以说有人是被提到那边，可是人家看不到，他看到别人，这也可能，因为他们的眼没开，所以他就不知道。他因为耶稣都没有理他，还在继续的看着那边，他就说哦，我大概只是神视。可是当耶稣看完那边，他就回过头来继续的时候，耶稣就抓着他的手，或者是回应他，他说我的孩子，你要问我什么？他就问了耶稣，他就突然发觉说他真的进到了那个里面了，他真的进到那个里面了。而那个里面他也很快的知道，耶稣看到的是他的瞳孔反射了一个耶路撒冷正在被烧的那个景象，是热死的，不是神是看到的，而是一个现实，当时的现实的时空看到的。他惊艳到我们可以跟神有一种很超乎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方式。我在很早期的时候，我在读经也惊艳到，好像进到了读经的那个丰富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欢梅瑟，就是摩西，我非常非常喜欢读他的话，很触动。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保罗使徒，其实每个我都喜欢，只是有的时候特别觉得好像能够得到很多神借着他们帮助我。有一次也在读经祈祷中，我就看到了摩西，他称呼我小老弟。后来我看到了保罗也叫我弟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的，他们都叫我弟弟。那好久以后，我知道，因为主这样的称呼呢，我也亲自从主那里，他说叫我弟弟，因为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所以，我怎么可以跟他们会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不是在夸耀什么经验， 我只是在讲主喜欢要打开我们的一个新的认识，来认识他。有人看到了这一面，有人看到那一面。因为有人问我说，先知不是说是川普总统是下一任总统，不是重选就是这一任总统，那么先知的话背弃了。也有文章写得很严厉，这些人都要道歉。那么有一个先知，他讲了很多的话都是应验，都是很知名的先知，他真的公开道歉，他真的公开道歉。我们不能审判别人，这是主的话，我也很尊敬每一个人，可是他道歉或不道歉也不是我在说，我也不能这样去审判别人。可是还有一个先知，他也被受了很大的压力，他就说了，他说有人要我道歉，我有很多压力，可是我没有办法道歉，因为这是神给我的话、神既然这样给我，我就这样说了、那么神说了就是川普总统，直到今天他给我的讯息就是这样啊，是他，他说我没有办法道歉，我也不能道歉。如果这是出于神的，谁能够为他而道歉呢？那还有一些地方的时候，他们明知道讲这个话的时候被人家喊打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讲呢？
是，
也就是说神在找人能够为他讲话的人，
坚持
就是为他讲话的。你知道川普总统也在找一个为他讲话的法官的，一个都没有，否则就不一样了。连他最亲密的副总统也不愿意为他在最重要的时候，只是讲一个合宪法的。如果他说我没有权柄来否认或说这个票，那么假如他没有权柄说这个话，他就没有权柄认证说这是可以的，这是一体的两面。你可以说这是可以的，你就可以说他是不可以的。而有那么多的证据，你也不是说他不可以，去调查调查，去看一看，也不说。那么这也让我们看到神在末后的世代，他要找寻那个为他而死为他而活，也就是得胜仇敌的是羔羊的血和他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是你真的见到，你真的看到，你真的这样说了，你真的这样说了。那你说事实上他是这样发生呢？对，我们面对现实，现实是这样。但是现实岂不是 Catherine 她也离婚了，主怎么说？那么现实撒都看到了又怎么说？所以我们对先知的恩惠我们知道的很少，求神教我们，求神教我们。还有就是时间事实上还没有过去，你知道没有过去是很多人都说没过去的，当事人说没过去，川普总一直说没过去，一直说没过去，直到今天还是说没过去，还在继续没过去。那么神就让他过去了吗？
没有，
让这个败坏继续。我绝不相信神在等我们悔改，等我们觉醒，等我们不是因为这个过去了，好多的黑暗都不管了，那么我们不长进，教会不复兴，神在看他的国度要复兴在先。我们要懂得神的心，看看什么呢？神的羔羊，除免世罪者。我们要看这一个除免世罪的，他来除灭我们的罪。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罪，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看到他要我们看的神的羔羊。你每一次吃这饼喝这葡萄汁，是不是一直盯着他看，在想他，跟他在一起？那么他在我们里面是真的，我们进到他里面也是真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进到了一次而永远的救恩里？我不管别人怎么讲，神的话是这样讲，相信。而且我不是没有感觉的，我说感觉的意思是说我会感到神的同在跟爱，神的丰富，感觉到一些生命的一些力量，不是只有我，很多人有。那么神讲的很多的话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在信心中来承受，相信。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话摆在心中，神的话就是神，就是他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直到他完完全全呈现出来。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美国没有结束， 但是我们要先答复神指着我们要悔改，神指着我们要准备。两个见证人的时代还没有来，受的印记就不可能来，对不对？受的印记是接后的3.5年，前面的3.5年是大丰收的，所以两个见证的哇，大丰收，那个味道也在了。怎么你到公园去传福音，有人就信了？昨天早上，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来帮我们漆油漆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就谈到一些事情。他其他说，昨天晚上他们要去为一些青年人要在公园里面传福音。他请我为他祈祷，我们都有感动。我说要圣神降到他们中间，要他们充满圣神。他说今天吃饭的时候他有见证，他说昨天真的有人不认识的人来到那边，他就信主，就充满圣神讲方言。那我问了他一个话，我说以前有发生这样的事吗？以前我知道他是传福音，他说没有这样子强烈过。他说前一次是2016年，他们有好多的什么准备什么的，但有一些人在圣灵里。这一次就因为初期的五旬节的时候，那3000人他们是信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的名灵洗，并领受圣神的恩赐，他们开始就完全改变。而神要兴起信他的人，有很多的人开始不祈祷了。其实我们更需要迫切祈祷的时候，有很多人不信了，我们更需要信。有很多人说先知怎么是这样，哎呦不要来了。我也承认，当你要完完全全为主而用的时候，压力挺大的。你想开水压力大不大？很大的。孙大所压力大不大？很大的。很多人对他攻击的，可是有很多人，可是神有对他有一个使命。我也有我的使命，你也有你的使命，我们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但是不论我们哪一个人有什么使命，是不是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要这样做来纪念他？是不是？
是，
那就好了。我们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尽管在主内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复兴要来的，复兴要来的，因为他要找一些人是因他而活的。川普总统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少这个，他案例的大法官都不讲话了。那吃过他很多的好处的，吃了他的饭也举脚踢他的，他帮他竞选成了，现在拆他的后腿，他还坚持，是我非常非常敬佩尊重。其实神喜欢乐一些忠信侍奉他的人。我们不要看表面的意思，我们如果看表面，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是失败的，耶稣死的是失败的，可是一下子就有一天我们会大大的喜乐，因为美国要复兴，美国要复兴，然后败坏他们会招致神的义怒。神不是没有做什么，神他正在工作。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共勉，我们一起祈祷，看天主的羔羊出免世罪者。是的，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眼，看到属灵的实际。我们不看到媒体所描述的虚妄，我们不看到谎言所堆砌的一个虚幻的外在，我们不看到一个败坏一时好像压迫了一人。主耶稣，这不是你的作为，是你的慈爱跟含忍。若没有你的允许，一切都不会发生。是你允许发生的，也有你向我们讲话，你再向我们讲话。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窍，能够明白你的话。你并不是要我们不要有先知之恩，不要我们拒绝先知之恩，也不是要我们审判先知。主耶稣，你却是要我们人人都能够成为认识你，在福音中能够承行你的旨意，用生命来见证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这一个见证会让很多后知后觉的人看到了你救恩的丰富而有了盼望。你的盼望就在我们眼前，你为了眼前的盼望荣耀轻视了十字架的荣辱， 而喜悦地奔跑前面的赛程，我们就愿意看着你。不论环境有多么大的黑暗，黑暗笼罩着大地，主耶稣，我们也看见了这黑暗的败坏一直被显露出来，没有光就显露不出来，是你微弱的光逐渐在显露，逐渐在显露，你的光像探照灯一样的把暗中的隐情都显露出来，还在继续的照，继续照，你照亮了众人的心，求你用你的光照亮我的心，让我悔改，求你用你的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悔改，求你用你的光照亮你教会的心，使得教会都悔改，照亮美国众人的心，使得美国都悔改，照亮中国的心，使得中国真的成为神的大地神州。求你照亮你子女们的心，让我们都准备好能够深深的认识你，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能明白你的心，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是的，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征战在于你，得胜在于你，我们的结局是好的，我们的过程是你在造就我们，成长我们，让我们对你的信心，你教会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不断的成长进入成全，而达到基督年龄程度成熟圆满的地步。主耶稣，求你复兴我们这小小羊群中的每一只羊，复兴我们的家，复兴我们的教会，你的教会必须充满你的圣灵，求你再一次的将你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常常充满你的圣灵，在你的灵里来跟随你，侍奉你，在你的灵里来听见你的话，传讲你的话，在你的灵里有从天上来的知识和智慧，在你的灵里我们能够带进入属灵的实际，能够见到你，能够听见到你，能够触摸到你，能够到天上你为我们准备给我们那宝贝的地方，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丰富，能够在你的圣灵里蒙你的装备，见证你的神奇美好。我们需要的是认识你是全能的，爱我们的，你的旨意绝不会落空，你的计划你必要完成，你要使得在末后的世代，你要兴起众先知来做你要做的事。主耶稣，当我们充满你的神识，我们就能够得到你的启示，能够得到了很多的光亮，能够经验到天国的威能，认识天国的丰富，我们才能成为你天国福音的使者。主耶稣，求你兴起你的仆役，让你的仆役是跟你有盟约的 bond servant，我们就是活着就是为你而活的，侍奉你的仆役，让你的仆役都领受你先知们的恩惠，你打发你的众使者众先知来教导我们这世上没有的这世上所不知道的，而让我们充满了真知灼见，让我们的口舌说你要我们讲的话，不说你不要我们讲的话，让我们的心安息在你的爱内，因你的圣灵而喜乐。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你。主耶稣，我们也把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困难，这些困难难处交给你，不论是我们个人生命里的困难，我们家中的困难，我们教会中的困难，我们国家的困难，世界里众邦国众义民的困难，这一切的困难，主耶稣，我们都交到你的掌权中，你掌权，你在一切事上有你圆满的旨意，让我们知晓你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让我们承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完成你对我们的宠召跟命定。以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也带着我们能够认识你，求你教导我们关于先知恩赐，在你的灵里让我们有真知灼见，让我们有分辨的恩惠，让我们能分辨，让我们谨守口舌，让我们的生命只说你要我们说的话，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 我们献上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嘎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杜咕嘟伊嘟噜伊达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呼咕嘟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杜咕嘟伊达嘎巴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休息十分钟后，我们有 Q&A。